美国提停火协议，真主党释放停火信号，但系唔低头。阿根廷换外长，亲共抑或亲美，扑朔迷离。在中国的英国药厂高调爱党，高层被调查。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毛公仔藏烟逃税。西班牙暴雨，92人罹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号星期五。在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介绍两款致力于天然健康管理的产品，包括三高代谢宝。它是专注于三高管理和排毒，以整体疗法全面调理健康，以及补气18味，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请留意节目结尾的分享。耶路撒冷邮报引述真主党反对派媒体 MTV Lebanon 在30号晚报道，说真主党同意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域，并且打算撤离到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边境30公里外的利塔尼河。 MTV Lebanon 指出，目前正在黎巴嫩讨论为期3日的停火草案。耶路撒冷30号报道，该草案是由美国总统副助理兼能源安全问题高级顾问霍克斯坦起草，已经提交给以色列的政治机构。这份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由签署日起将会承认并且全面进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特别是真主党和该地区的其他武装组织不能够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报道指，黎巴嫩武装部队将会是除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之外，黎巴嫩南部唯一的武装机构。此外，以色列在黎巴嫩不会进行任何攻击行动，包括针对军事和政府目标的行动。根据草案，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停火60日，而以色列军队将会在协议生效一个星期内由黎巴嫩南部撤出。届时黎巴嫩武装部队将会接管该地区，受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监督。霍克斯坦向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表示，感受到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出现转变，令他对于双方接触抱有希望。耶路撒冷报指出，若干资深的以色列消息人士30号向晚土报表示，美国政府非常积极推动以色列、黎巴嫩和加沙停火，希望在大选投票日11月5号之前取得重大进展。据埃及媒体金字塔周刊消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预计在31号抵达开罗，斡船加沙等停火谈判。作为美国的中东特使，霍克斯坦亦都在31号出访以色列。米卡提表示，在与霍克斯坦对话之后，有信心能够在10月结束前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该国的看守政府势力疲弱，若果没有真主党的默许，可能无法同意协议。目前以色列亦都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陆军亦都更加深入进军。真主党新领袖卡西姆30号表示，若果能够符合黎巴嫩和真主党要求的条件下，愿意接受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但是不会依照以色列期望的条件停战。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未有以色列同意真主党接受可讨论的协议，政治讨论大多数会没有成果。据美联社报道，卡西姆还表示，如果以色列决定停止侵略，我们表示接受，但是要根据我们认为合适的条件，我们不会乞求停火，我们会继续战斗，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随着真主党和以色列的紧张局势加剧，以色列针对真主党据点展开地面和空中攻击行动。卡西姆亦都表示，他将会延续真主党已故领袖纳斯鲁拉的战略方针，因为真主党的战斗力和行动已经快速恢复。据以色列媒体 YNET News 报道，卡西姆在30号的演讲亦都提到，内塔尼亚胡的住宅先前受无人机攻击一事，预言内塔尼亚胡今次有命，或者是因为他大限未至，讲不定他以后会被一个以色列人击毙，或者就在他某一次演讲那阵。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 一名以色列官员和前总统川普官员向以色列时报表示，川普今年七月在自己屋企海湖庄园豪宅招待内塔尼亚胡和他妻子的时候，川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他在十一月大选获胜，希望内塔尼亚胡在明年一月之前结束加沙战争。一名消息人士说，川普补充说，结束时间必须要是明年一月新任总统宣誓就职日之前，以色列必须充分确保加沙安全，而且令97名人质获释。不单止咁，以色列时报描述川普暗示自己当选之后可以俾以色列在明年一月之后维持在加沙的军队，只要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结束战争。而川普竞选团队并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内塔尼亚胡正在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事务特使霍克斯坦和麦格克会面，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停火的可能性。阿根廷总统米内三十号撤换外交部长蒙迪诺，并且任命驻美大使韦尔泰恩接任。这个决定是因为蒙迪诺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反对对古巴的经济禁运，这个立场和米内亲美亲以色列的外交方针背道而驰。米内在选前反对共产主义，而在选后就和中共合作的做法，不知道是否受到外交部长蒙迪诺的影响。阿根廷外交部长蒙迪诺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一项反对美国延续十几年的对古巴禁运政策，这个举动引发米内强烈不满。阿根廷国家报报道，蒙迪诺长期无法参与米内的核心外交活动，由应付中国经济议题到福克兰群岛问题，他和米内始终意见不合。阿根廷的外交事务逐渐转交给米内的包美兼总统府秘书长加夫连米内负责。十日前，米内曾经去信外交部，肯定蒙迪诺团队的努力，并且呼吁同政府立场保持一致，但是双方关系依然紧张，而且蒙迪诺在米内阵营已经被边缘化。九月尾，米内在电视专访谈论中国的时候，态度180度转变，由选前的坚定拒绝同任何共产主义合作，现在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他定于2025年1月将会出访中国，参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阿根廷国家报指出，阿根廷外交部长蒙迪诺对于米内对中国立场的转变感到惊讶，但是无可否认是经济原因导致转变的关键。但是总统米内亦都重申，在政治层面仍然维持同西方或者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并且拒绝独裁，将会持续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伙伴关系。曾经高调话爱共产党的英国药商阿斯利康的中国总裁王女正在在中国接受调查。一个星期前，该公司的一位总经理啱啱被深圳缉私部门带走调查。阿斯利康中国三十号发表的声明表示，该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主席以及中国总裁王女正在在中国配合调查。路透社的消息说，王女在中国长大，在阿斯利康工作了十几年，是一位高调的高层主管。她的发言经常被中国商业媒体引用，并且在中国国内的商业组织之中担任领导职务。2023年阿斯利康举行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阵，王女表示她的公司将会致力于成为一间热爱共产党的爱国公司。3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法新社记者提问有关王女正在在中国配合调查，中方是未能够提供调查的相关细节。林健表示，建议记者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并且指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将会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30号报道，2021年下半年至到现在， 阿斯利康的中国多名高层主管和员工因为涉嫌骗取医保资金、走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被调查、羁押或者判刑。大约一个星期之前，百济神州大中华区首席商务总监、阿斯利康前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因敏被深圳缉私部门带走调查。当时王女在电话中向经济观察网说，我没什么好讲，我亦都唔了解咁多嘅事。阿斯利康系全球排名前十大嘅跨国制药公司。1993年进入中国，王女执掌阿斯利康中国之后，该公司嘅中国区收入就逐年稳步提升，由2015年嘅25亿3000万美元攀升到2023年嘅58亿7600万美元。三名中国籍学生近日被发现在毛公仔里面藏有香烟，想走私运入新加坡，分别被有关当局逮捕和处以销案罚款。联合早报消息，新加坡关税局30号在面书贴文指出，执法人员在10月22号至到23号展开行动，在移民和关卡局转交的可疑公仔里面发现藏有7个逃税烟包裹，这些包裹报称是装饰品。其中一名21岁的中国籍男子被指控涉及其中4个包裹偷运70包烟入境，在新加坡裕朗西岛警路被捕。他已经在10月25号在新加坡国家法院被起诉。另外3个包裹就分别属于一名22岁和一名28岁的中国籍男子，而另外3个包裹就分別屬於一名22歲和一名28歲試圖偷運香煙入境的中國籍男子，被新加坡關稅局分別處以3000元和2500元新加坡幣的銷案罰款。涉案的3人都持有外籍學生證，新加坡關稅局總共檢獲115包和19支逃稅煙，除了罰款之外，應該繳付的關稅和消費稅估计是1279元。西班牙目前正受到10几年来最严重的水灾，造成至少92人罹难，几十人失踪。受到在地中海形成的风暴影响，西班牙在这个星期初出现狂风暴雨。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瓦伦西亚附近首批受灾城镇之一的奇雅在星期二报告，在短短8个钟头内的降雨量已经达到相当于当地1年的降雨量。暴雨引发山洪，冲毁了桥梁和建筑物，迫使民众爬上屋顶或者爬树求救。星期三上午，西班牙军队和应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包括将民众由露台和车顶调到安全地带。西班牙政府表示，巴伦西亚至少有92人罹难，有好多人失踪，由于极端情况持续，一些救援工作受到限制，罹难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宣布全国哀悼3日，在国家灾难期间部署的民防机构直至到当地时间星期二晚8点15分才发出警报，但是那阵时奇雅和其他几个城镇已经被洪水淹没至少2个钟头。西班牙国内普遍指责救灾部门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够及时发出警告，导致民众被困或者无法前往更高的地方。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呢個三高代謝補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狀，譬如講膽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個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腎功能本來就唔係好好嘅，本來係50，依家係52啦。
好似陳先生一樣，好多關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謝補之後，發現呢一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同獨家配方，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或者佢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